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上个主日我们刚刚庆祝过耶稣基督的复活，当年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40天之久向门徒来讲说神国的事，然后颁布给门徒们一个大使命，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今天复活的主同样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给我们教会，也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当年他栽培训练一个门徒的团队，借着这门徒能够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今天神同样也要我们借着教会，借着我们服侍这个团队，能够来传扬福音。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主题，承传使命的同工团队。常话说，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长远长久。有人做过研究去观察，他们发现一只天鹅在天上，如果它跟着一群的天鹅一起飞的话，它飞行的路程可以比它独自 一只天鹅飞要超过71%。因为当前面有天鹅飞的话，跟在后面的天鹅，它一个是减少了一个阻力，另外一个其实前面的天鹅当它翅膀拍动翅膀的时候，其实带动的一个上升的气流，使得后面 的天鹅飞行就省力了非常多，不单单少了阻力，更有助力。其实地上的驼马也是这样，驼马是在地上拉着货物的。许多年前在美国有一个聚会，他们就举行一个驼马的一个比赛，那时候冠军第一名的驼马是可以拉动4500磅的货物，4500磅很重啊。亚军第二只驼马可以拉动4000磅的一个重物。有人就建议，我们把两只驼马放在一起，看他们一起能拉多少。大家估计他们可以拉动多少？冠军是4500，亚军是4000，两只在一起可以拉动12000磅的货物。这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动力，团体的活力。弟兄姐妹们，在教会的服事其实也是这样，神要我们组成一个团队一起来服事，不单单是在服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增强我们的服事的果效，因为每个弟兄姐妹的恩赐不一样，我们彼此搭配，彼此配搭，彼此支持，可以有更好的服事的果效。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在一个团队里面，可以更好的塑造我们的生命。当年耶稣基督他训练的使徒的团队，后来的门徒们，包括保罗，使徒保罗也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看到，保罗在各处传福音宣教的时候，他都在每个教会建立起团队来。他每到一个教会，每到一个城市，他就传福音、建立教会、栽培门徒，然后把教会交托给当地的领袖、使徒的门徒们来带领。他自己也同样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我们都知道，有路加、有提摩太、希拉，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跟保罗一起同工服侍过。我们仔细去看哥林多前书16章、罗马书16章，都看得到好多好多人都跟保罗一起同工一起服侍。保罗很看重这个同工这个团队，因为团队在这个服侍当中，特别是传福音的一个服侍当中非常之重要。然而当我们要进入一个团队服事，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要学习的地方。 在团队里面我们怎么样学习，怎么样成长，然后怎么样能够来承接这个使命，其实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挑战。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有一对夫妇叫雅居拉、百基拉。今天我们就盼望借着《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这对夫妇他们的生命，当年他们在保罗的整个宣教的旅程当中，一个过程当中遇见了保罗，加入保罗的团队，然后后面能够承接保罗在那边一个福音使命的一个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我讲的或者我们在座听的，我们在下面信息分享的过程中，我们都来思想，我们就借着保罗的生命，借着当年雅居拉、百基拉他们的生命来思想今天的我们。今天神把我们带到麦境，带到国一堂的里面，带到某一个服事的一个群体里面，一个团队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来回应。所以今天我准备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个主题，乘船使命的同工团队。第一，携手同工委身参与；第二，并肩同行领受托付；第三，意欲同心乘船使命。让我们一起祷告。荣耀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你借着十字架，借着在十字架为我们流出宝血，救赎了我们，让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孩子，也让我们今天成为你的门徒。因为当你复活之后，你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每个到你面前你的儿女、你的门徒，让我们在今生我们带着这使命，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传给身边所有的人。我们知道传福音宣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有个团队一起来服事，也需要在团队中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求恩主你自己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就借着当年你让路加记载的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的保罗的生命、雅基拉、百基拉的生命，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领受，也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我们接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携手同工委身参与。我为大家把《使徒行传》十八章一到十一节为大家诵读出来。《使徒行传》十八章一节，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腊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未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看既诽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里，这人名叫提多优斯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先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 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这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中的 一段。他来到多伦多，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就碰到了一对夫妇，雅基拉跟百基拉。他们因为原来在罗马，因为罗马皇帝命令犹太人离开罗马，所以因着这缘故就来到了哥林多。保罗知道他们，就去找他们，因为刚好他保罗也会制造帐篷，跟雅基拉、百基拉其实是算同行，所以就跟他们一起同住，一起做工。当然，我相信也一起传福音，因为从保罗后面的书信，我们都知道，雅基拉、百基拉后来成为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同工。我们可能发现，在圣经里面，大部分的记载都是记载保罗主导的一个传福音的工作。其实保罗在服事过程中一直有许多的同工一起跟他同工服事，这我们从其他书信我们都看得出来，保罗一再肯定许多的同工一起跟他同劳一起服事。虽然圣经中没有很详细记载，就像这一段，虽然圣经中没有详细记载雅基拉、百基拉具体参与多少，但我们知道从他们后面的服事的果效，我们知道他们一直跟保罗一起同心在做工。保罗在安息日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雅基拉、百基拉都在身边都看到。所以当年我们知道，在这段的时间，无论是保罗跟他雅基拉、百基拉他们夫妇一起支帐篷、一起做工、一起生活，还是保罗在安息日的传福音，他们夫妇都在旁边，都在看着，都在观察保罗的生命。就像当年耶稣基督带着门徒三年，门徒也是跟他一起住、一起生活、一起听主耶稣的教导。雅基拉、百基拉其实也是这样，他们很近的距离来看保罗怎么样，他怎么样活出那种生命。所以下面这些经文我们今天读了，当年的雅基拉、百基拉是在旁边同样很真切的看到、很真切的观察，也很认真的在学习、在效法、效法保罗这种的生命。他看到保罗在会堂里面怎么样为神的道热心来传福音，他看到更看到保罗的那种生命，那种对传福音的那种热忱的生命。十八章第五节讲到说，当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就为道迫切，新译本翻译说保罗就专心传道。其实原文那个字两个方面的意思都有，是专心传道，也同样是为道迫切的。当提摩太跟希拉来之前，保罗需要跟雅基拉、百基拉一起支大帐篷，来帮助他日常生活的需要。当提摩太、当希拉来到之后，他们带来了马其顿教会那边给保罗的资助，让保罗就可以专心来传福音。这虽然可能是小小的一个事情，但雅基拉、百基拉都看到保罗的整个的生命，他的生命的中心就是传福音。只要生活问题解决，他就专心迫切为神的道、为主的道来传福音。他们同样看到保罗面对抗拒、面对诽谤，他的那种生命，犹太人不接受，他就转到外邦人，这个人不听福音，他就转到下一个去传福音。他的心、他的目标就是要把神的道传给一切尽可能多人来听，就是他这种心能够带领广会堂的基利斯布跟他全家信主， 也带领许多哥林多人能够信主，后来建立了哥林多那个教会。他也同样看到保罗如何在逼迫，在这种反对的这种处境下面，他能够坚持传福音，因为他领受的是从主给他。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主应许与他同在。这是保罗当年的那个生命，这是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在旁边很真切的、很真切的观察跟学习的。后来保罗就在哥林多那地方住了一年六个月的时间，教训培养栽培当地的门徒，我相信也栽培出一批的同工，使得保罗后来能够离开哥林多，又往别的地方去传道。当年一年六个月的栽培，我相信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同样也在受训的当中，甚至也在一起同工服侍的当中。因为后面保罗就带着他们夫妇到了以弗所。弟兄姐妹们，保罗的这个生命，亚基拉、百基拉当年在那边的参与，跟保罗一起携手同工的这种生命，对你、对我的今天有什么提醒？今天神把我们带到麦敬国一堂，我们可能因着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处境来到了这个教会。我不知道你来了国一堂多久，来了三年、五年，还是十年、二十年？今年我们要庆祝国一堂开始崇拜二十周年，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同工们都是二十年之前国一堂一开始就在我们中间一起在服侍。无论你来了多久，我不知道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仔细的、留心的观察身边的弟兄姐妹，观察身边的同工们，观察他们的服侍的生命。在观察的同时，我不知道你自己想一想，自己回顾一下，你在中间你参与的多少，在中间你学习的多少，在中间成长的多少，成熟了多少。当年亚基拉、百基拉跟着保罗一起服侍、一起学习，他们在成长，他们在成熟。但我不知道你学习了多少，成长了多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他曾定了主意，在哥林多人的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他传福音的一个中心，这也是他一个生命尾声的一个中心。同样，我也想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同样来思想，今天我们在麦敬国一堂，我们在参与敬拜、参与服事，我们在当中学习，我们在当中成长，我们的整个中心，我们整个的生命中心，是不是也是同样定睛于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因为唯有主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同样，所有的服事、所有的事工，如果偏离了耶稣基督、偏离的十字架这个救恩，其实就没有多少永恒的价值。求主就帮助我们，借着保罗的生命，借着亚基拉、百基拉的生命，让我们今天开始，让我们明天、我们的将来，能够在国一堂更好的参与、委身参与，也更好的一起同心同工来服侍。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并肩同行，领受托付。 我为大家把这个更多把《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八到二十三节为大家诵读出来。十八章十八节开始，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因为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应，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了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的安，随后下安提亚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里加地方，兼顾众门徒。虽然这边就短短的几节的经文，其实这段经文里面涵盖了保罗两次的宣教历程。在这经文里面，他接受了第一次的宣教，当他在凯撒利亚下船上耶路撒冷问教会的安，然后回到安提亚，接受了他第一次的宣教。因为当初他是从安提亚教会出去的，大家记得安提亚教会差派他跟巴拿巴出去第一次的宣教，然后这是第二次的宣教，然后在安提亚住了一段时间，保罗又离开安提亚教会，又回到他以前宣教的那些地方去兼顾众门徒。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同样尽量又开拓新的一个教会，这是保罗的整个的一个宣教的使命。保罗这一次他在离开哥林多，在那边训练了一年六个月的哥林多的信徒之后，他就离开哥林多，带着百基拉、雅居拉的夫妇跟他一起去。为什么带着他们去？我相信就是在前面那一年六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同样栽培出雅居拉、百基拉的夫妇一起跟他同工，他带着他们要到以弗所这边，同样一起并肩同行，也一起同行来服侍。细心的弟兄姐妹可能留意到，这边妻子百基拉的名字摆在前面，所以估计经过那训练以后，或者在训练的过程中，太太百基拉就慢慢就起到了这个主领主导的一个作用。不过无论如何，他们夫妇一直一起同心在那边服侍。保罗到了以弗所以后，在这地方其实他停留的时间不长，因为他惦记着想要到耶路撒冷，他惦记他许过愿，然后要到耶路撒冷，要回到安提亚教会，所以在以弗所教会的停留时间不长。虽然在那边的事工其实是应该讲不错，因为有许多人要留他多住一些时间，但是保罗他不许，他不肯留下来，他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会回到这个地方，然后就开船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他把雅居拉、百基拉夫妇留在了以弗所这个教会。所以从这一段保罗这段的经历，其实我们同样可以来学习。首先，保罗他是完全信靠顺服圣灵的一个引导，当他们要留他下来的时候，他不肯，但是他的回应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说，神若许我，我还会回来。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又回到了以弗所，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他无论离开他回来，他都是寻求神圣灵的引导，寻求神的心意。当年他到马其顿去宣教，也是圣灵的一个引导。在整个宣教的旅行当中，保罗一直是在顺服圣灵的引导。 而在保罗身边的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同样是很真切的观察，真切的学习。我相信他们夫妇同样从中也在学习，也在知道怎么样来顺服圣灵的引导。后面他们能够留在以弗所，我相信同样也有领受到圣灵给他们的引导。保罗勇敢传福音，同样也是因为主给他一个托付，同样主给他一个应许，同在的一个应许。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在我们参与服事之前，我同样很鼓励，也很盼望大家在祷告中寻求圣灵给我们的引导。最近我们都在这个执事的选举，三个执事候选人，当初教会的领袖去跟他们接触，跟他们分享教会的需要的时候，我们都有给他一个月的，给他们夫妇一个月的时间去祷告，去寻求圣灵的引导。每次我们邀请一位弟兄姐妹进入归堂施工会的服事，我们同样都有牧者，都有执事一起跟他们见面，同样请他们祷告寻求圣灵的引导。今天我们参与教会的服事，我同样盼望大家也都在祷告中寻求圣灵的引导。当我们是明白神的引导，是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参与的服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委身跟忠心在服事。因为服事不容易，服事要付出代价，服事当中也要碰到许多许多的挑战。如果我们知道是出于神给我们的引导，再大的代价我们愿意付，再多的挑战我们有力量靠主能够去胜过。所以参与一个服事，或者甚至暂时离开一个服事，其实都可以，但关键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参与服事。关键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我暂时我离开一个服事，只要出于神的引导就是好的。所以很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就像当年的保罗，当年许多的门徒一样，我们无论参与什么，我们要寻求圣灵给我们的引导。第二方面，心怀神国宽广的工程。我们看到保罗在宣教旅行中建立了许多许多的教会，每到一个教会他就训练栽培，每到一个教会他就把这个领袖建立起来，然后把教会交托给领袖，然后接着往前走，往前去继续下一步的一个宣教。这是保罗整个宣教的一个旅程，也他整个一个生命。因为他的心，保罗的心，他的生命里面都一直记挂着神，整个神国的一个宽广的一个工程。这是为什么？他回到安提亚教会以后一段时间，他又马上又开始新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旅程。这段经文同样记载了保罗这个两次的宣教旅程的这个过程。当年当亚基拉、百基拉夫妇跟保罗一起同工、一起同行的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他们从保罗的口中，也从保罗的同工希拉、提摩太其他的同工里面口里都听到、都知道、都了解了保罗的在其他地方的宣教的一个工作，也看到神借着保罗在各地所做的各种这个改变人生命的工作。因为使徒行传我们常常说也是圣灵的行传，其实背后都是圣灵在背后的工作。亚基拉、百基拉夫妇他们都看到， 所以他们同样也领受跟保罗这样有这种宽广的这种视野，让他们知道神把他带到，把他们夫妇带到以弗所，是神整个神国事工里面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这点其实非常重要。无论我们在哪里服侍，如果我们能够想到整个神国宽广的工厂，能够看到神在各个地方的工作的话，其实我们的服侍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方面其实我自己都有体会。两年多前，2019年，大家记得那一年李秀全牧师来到大多士，带领大多士的一个布道会，不是布道会，那个培灵会。在那个期间，我跟他有一次中午一个简短的一个交流，跟他请教。李牧师在那一次就帮助我，真的打开我的眼界，看到神国的需要，看到神国里面培育工人的需要，而不单单只是看到麦浸，看到国语堂，看到我当前的服事。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在服事中碰到一些的困扰的一些事情，但他就能够帮助我，能够打开我的视野的一个视野。弟兄姐妹们，我同样也很鼓励大家多一点的走出去看一看，看看外面的神国的一个工厂，看到神在其他不同地方的一个作为。这对我们今天在麦浸教会的服事，在国语堂的服事，会带来很大的不同。大多士这边经常有各种不同的聚会，现在网络资源也很方便，大家可以尽量多走出去看看，让我们的视野能够拓宽。今年我们的主题，上半年的主题在普世宣教，我参加不同的小组聚会，有不少弟兄姐妹都很关心穆斯林，向穆斯林传福音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身边都有一些是穆斯林的邻居、同事、朋友，所以前不久我跟大家发了一个，跟组长们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星期六4月30号晚上开始，连着8天，有一个北美爱慕文化节，爱慕呢慕是穆斯林的慕，爱穆斯林的文化节。大家可以去参加去看看，也许你不一定参加总共8天的聚会，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你可以参加。我同样上网去登记了，里面有好几位讲员，李秀全牧师也是其中一位。大家可以走出去看看，看看神在宣教工厂有许多的作为，这些作为可以帮助我们的服事不会眼睛只盯在我们手里的一点的工作。当然神给我们手中的服事很重要，我们要忠心，要来做好，但是我们要眼目要往外看，看到外面的需要，看到外面的作为。即使我们在国语堂的服事，可能我们在国语堂我们就服事了1年、2年、5年、10年，但是当我们回头看，其实神在国语堂里面有整整20年的作为，我们现在的服事就不一样。如果我们更看到今天的麦浸教会是当年从多伦多的浸信会，然后到士嘉堡浸信会，才到麦浸教会的话，我们的服事又会不一样。圣灵就会引导我们的心，不会单单只是定睛在我们今天的麦浸教会，我们的眼目要看到麦浸之外的地区有那么多人需要这福音。保罗有个宽广的心，宣教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同样也有这种宽广的心。当年亚基拉、百基拉他学习了，他们在以弗所服事，后来也回到罗马去服事，因为他们都有这个整个宣教神国宽广的这个服事的工厂的心。第三是领受托付，忠心服事。 保罗在各地建立教会，包括在哥伦多的时候同样建立教会，栽培门徒，这是保罗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就因着保罗所做的事情，他培养一批一批的这个同工，甚至这些同工能够自己承担责任，能够来带领一个团队。这一次保罗能够放心离开以弗所，虽然以弗所的福音工作刚刚开展，他能够放心离开，因为他知道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在过去在多伦多一年六个月的时间，他已经训练栽培他们，他知道他们的心智，知道他们的生命，所以他把在以弗所的事工就交托给亚基拉、百基拉的夫妇。他们夫妇同样也勇敢地承担起这个托付，就留在以弗所忠心的服侍。虽然经文在《使徒行传》经文记载不多，但是他们在那边估计夫妇估计在以弗所服侍了五年的时间，因为《使徒行传》十八章这个地方大概在主后52年的时候，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在《罗马书》《罗马书》的十六章第三节的时候，那时候百基拉、亚基拉夫妇已经在罗马，所以他问在罗马那边的这一对夫妇的安。那时候大概是主后57年，所以估计他们在以弗所应该有5年的时间。5年的时间，在这一对夫妇的家里建立起一个教会，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6章19节。当保罗向哥林多教会问安的时候，他同样带去了亚基拉、百基拉夫妇的问安。他们夫妇之前在那边有1年6个月的时间，也在他们的家里已经有个教会。这是他们夫妇的生命，弟兄姐妹们。同样，我也想大家思想，我们来到了麦金教会，我们的家是不是也成为一个教会，一个能够神的儿女们一起聚集的一个地方？虽然不一定大家真的都实体来到我们的家里边，但我们的家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一个基地？我们的家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支持我们服侍的一个后方？我们是不是跟着就像当年的亚基拉、百基拉夫妇一样的领受托付，就忠心在这边服侍，一直到神把我们带离开这个服侍为止？就像当年他们的夫妇一直在以弗所忠心的服侍，一直等到神把他们又带到罗马回去为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快一点。无论我们今天在麦金国一堂，我们参与是多少的服事，参与什么样的服事，其实神是借着这服事要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昨天晚上我跟一位姐妹，还有一个 WhatsApp 的一个分享，我跟她分享说，神看重的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具体为神做了多少的事情，神看重的是我们为什么来做，我们怎么样来做，包括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们能怎么样来回应我们遇到的各种的状况、各种的情况。神看重人的生命远远过于我们所做的工作。我再说一遍，神看重我们的生命远远过于我们手里所做的工作，但是神也愿意我们参与服事，因为只有在服事的过程中才能够暴露出我们生命脆弱的地方，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的地方，需要突破的地方。 也是在服事的过程中，在团队的过程中，我们生命能够来成长，因为我们彼此守望，我们彼此配搭，我们一起来服事。神借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有所无的。有些弟兄姐妹在参与服事之前，心里都有各种的担心，各种的忧虑，觉得他不能做什么。其实神看重的是我们那个心，我们那颗愿意做的心。我们很感恩，在过去二十年里面，其实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参与这国义堂的服事。在2018年疫情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那个时候国义堂有114位弟兄姐妹参与各种不同的服事，各种的岗位，我们都做了一个统计。现在经过疫情以后，能够回到教会的人相对比较少，参与服事的比较少，但我们也看到神同样一直在兴起不同的弟兄姐妹参与，特别是疫情中参与崇拜的服事，视频音频制作，各种的崇拜当中的服事，我们都看到，非常的感恩。去年受洗的弟兄姐妹里面有3位也同样都在参与服事，参与我们的 PPT 的服事，参与诗歌敬拜的服事，参与诗事的服事，我们很感恩。但是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因为神的家需要我们一起参与，我们同心来建造，我们一起同心来服事。大家记得，服事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在当中能够得到成长，这也是神的心意。第三方面，与义同心，承传使命。在《使徒行传》18章24到28节这个地方，刚才袁传道已经为大家读出来，我就不读。当年保罗已经离开了以弗所，亚基拉、百基拉就留在以弗所在那边服侍。后来来了一位亚波罗，这个人很有口才，很有能力，他有很多的恩赐，神的恩给他的恩赐，能够讲解圣经，心里又火热，而且他在主的道上已经受了教训，能够把耶稣基督的事详细简论教训人，又能够在会堂里放胆讲道，非常好。但是这个人有个问题，他只是单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也就是当初他受的教导、受的训练，主要从施洗约翰那边来的。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神差来的弥赛亚，因为施洗约翰知道。但他所领受的，这个亚波罗所领受的、所学习的，只到那边为止。他缺少很重要的一步，他缺少从施洗约翰作为主耶稣的先锋，他让百姓知道耶稣基督是神差遣来的弥赛亚，但他没有走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这是亚波罗的缺陷的地方，所以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只能所能讲的只是耶稣基督的那些事情，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些事情，也就是他本人跟耶稣基督还没有一种活泼的真切的那种生命的连接。很宝贵的一点是，百基拉、亚基拉听见了、看见了，就把亚波罗接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这是亚基拉、百基拉夫妇非常宝贵的一个生命，也是让我们看到他在服事的过程中，他真的是生命成长，他真正是承担起一个使命起来，他知道去带新的同工，去教育栽培新的同工。 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对亚波罗的教导非常的成功，因为我们看到后来这个亚波罗在以弗所生命成长，生命突破，甚至他同样有一个那个火热的心，要驱动他又要到亚该亚那个地方去。百基拉、亚基拉夫妇就勉励他，还有其他那些弟兄勉励他，写信请亚该亚当地的门徒来接待亚波罗，让亚波罗在那个地方能够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而且能够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只知道传讲耶稣的事跟证明耶稣是基督是很大的不同，能够去帮助那些蒙恩信主的人跟只是去辩驳很大的不同。蒙恩信主，我们知道这里边就救恩神的恩典里面看到亚波罗生命的改变跟突破，也看到亚基拉、百基拉夫妇的一个服事的果效。这边说弟兄们能够勉励他，就说明他们当初同样已经建立了一个团队，在他家里成立一个教会，建立了一个团队。亚波罗后来到了亚该亚，在哥林多同样有很好的服事，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好像在教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领袖，哥林多信徒的纷争都因着他跟保罗 都起了纷争。虽然责任不在亚波罗身上，不在保罗身上，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讲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从这侧面我们了解他后来在哥林多教会同样有非常好的服事。弟兄姐妹们，我看到了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保罗栽培训练带领出百基拉、亚基拉夫妇，百基拉、亚基拉夫妇又能够带出亚波罗，都在神的国度里面服事。虽然在不同的地方，虽然保罗离开了以弗所，百基拉、亚基拉夫妇是在留在以弗所服事，亚波罗来过以后又离开，又到哥林多去服事，在不同的地方，但同样可以同心来服事，来承传这个使命。从保罗的生命，从百基拉、亚基拉的生命，我们可以学习。当年他们敏感地察觉到弟兄姐妹，尽快就去接触他们。当初保罗看到这个夫妇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就去找到他们。当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听见亚波罗的事情，就去接他来，而且接他来的意思就是私底下来教导他。他知道他的真理所传的真理里边有偏误、有欠缺，他不是在当众跟他辩论，他把他私下找来，私下帮助他。我们看到保罗看到百基拉、亚基拉夫妇他们用心栽培，让同工们一起同心来同工来服侍。我们也看到他们能够放手委任，使得成传使命。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目前在哪个职份上，你自己可以想一想，想想你目前你在哪个职份上，目前你在哪个阶段上。或许我们不敢说我们去跟保罗比，我们就跟亚基拉、百基拉夫妇来比。或许你是在他们当初刚刚来到哥林多的那个地方的状况，刚刚从罗马因着被逼迫来到了哥林多，或许你是因着各种的原因，你刚刚来到我们的麦金教会，鼓励你参加教会里边， 参加一个团契，参加一个小组，参与里面的服事。这个服事不需要教会给你一个职位你才能服事，只要来了就是神的儿女，就是迈进教会神家的成员。至少你可以在祷告中服事，至少你可以去关心关顾周围的弟兄姐妹。你来了，认识了一个，认识了两个，你就可以跟他们建立起关系，关心他们，问候他们，一起来成长。或许你是像亚基达、百基达夫妇当初跟着保罗来到了以弗所，接受了托付，留下来留在当中来服侍，那就忠心领受托付，忠心来服侍。或许你今天你在服侍当中，你看到有新的弟兄姐妹来了，你知道他可以来参与，你就邀请他，甚至你帮助他，你教导他，成全他，让他能够同样参与这团队一起来服侍。不同的人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但我们都有往前走的空间，我们都有成长的一个空间。求神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借着当年保罗、亚基拉、百基拉夫妇他们的生命，甚至也借着亚波罗的生命，来提醒也来激励我们，今天神把我们带到麦基教会不是偶然的，神有他的使命，神有他的心意，让我们在这边来齐心承传福音，锐意建立门徒。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得以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得以今天成为你的孩子，也同样是你的恩典把我们带到麦基教会，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边，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恩主，你也赐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要同心来建造教会这个属灵的家，让我们要同心来传扬福音。求你帮助我们 看到整个神国的广大，看到外边的需要，让我们今天就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愿意为我们死而活的耶稣基督来活。求你自己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特别是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你的教导，回应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